教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感恩节的主日呢，就是在感恩节之后的啊，所以礼拜四我们有感恩节，但是今天我们才有啊感恩节的主日。但是圣诞的主日呢，就在一定是之前的，就是啊圣诞之前的一个礼拜，我们叫圣诞主日。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但是呢，就是教会的一个传统。很多年前我和一个做生意很有钱的人就谈话，他都告诉我他现在生活很顺利，他很有钱，什么都有，如果只要用钱可以买得到的东西了，他都可以得到。很多人都羡慕他，尤其是没有钱的穷少年，那些年轻人很羡慕他，买什么跑车啊，什么东西都有。但是他告诉我，其实他最羡慕的不是比他更有钱的人，他最羡慕的就是那些没有钱的年轻人啊，因为他们有体力，他们有青春，他们有健康。他说如果可以，他情愿用他的财产的大部分来换取30年的光阴，回去30年前啊，他情愿这样做，再一次过一个贫穷的生活，但是有年轻，有冲劲有健康的一个生活。我相信我们中间一些年纪大的可能也有他的同样的感觉。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值得感恩的，这是年轻并非一去不回头啊。虽然我们的50岁60岁70岁的人，我们觉得青春一去不回头，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身体虽然一天一天的老化，但是将来上帝要为我们预备一个全新的一个身体啊，叫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全新的一个生命。年轻人虽然他们有健康有青春令人羡慕，他们往往就有一个烦恼。当我去帮助年轻人辅导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烦恼，就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在哪里，也不知道下一步他们应该怎么样走，他们的生命应该怎么样用。所以他们常常问牧师导师的一个问题，就是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在我身上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教会用一本书做门徒训练这本书叫《不再一样》。这本书的作者他说，年轻人问这个问题，就是神在我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因为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就集中在自己的身上，就是说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所以错误的问题就找不到一个正确的一个答案。然后这一本书的作者他就提出，他说一个更好更有效的一个问题，就是应该这样问，就是上帝在我的处境里边，在我生活的环境里边正在做什么事呢？然后我这个生命怎么样去配合他的计划，配合他在我环境所做的工作了，这才是一个有效的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很想寻求神的旨意，焦点就应该集中在神的身上，神在我的环境做什么呢？不是集中在我的身上，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呢？当然我们不反对上帝在不同的人身上有不同的感动，有不同的带领，但是我们要知道神已经列出一些他广泛的一些旨意，在圣经里边讲得很清楚，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刚才主席的姊妹也讲出来了，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所以呢，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其实 有很多已经很清楚了，就是第一，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喜乐的表现，不住的祷告，常常将我们所需要的呈现在上帝的面前，不住的祷告，也为人祷告，凡事谢恩。接着是感恩节的一个意义，在基督教里边，除了复活节，除了圣诞节，我相信在美国的众多的节日里边，最有意义的就是感恩节了。因为感恩节提醒我们，我们思想要放在感恩的一些事上边。当我们把我们的思想放在感恩的事上边的时候，注意力就放在神的身上，不是放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的思想放在感恩的事上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生命中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平常看不到，我们只看到困难的东西，我们投诉，我们埋怨，但是当我们想一些感恩的事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到其实在我们生命里边也有很多好的东西，上帝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圣经的学者叫亨利马太，他是一个解经家，他为旧约每一卷书他都写了一个注释书，然后他为新约的四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都写了一些解经书。有一天他是英国人，他在英国的一个街道上边走的时候，就遇上到强盗，就打劫他，把他身上的钱都抢光了。很多人呢就为他的遭遇觉得哎呀，为什么这么你这么好的人这件事发生你的身上了，真是倒霉了。但是他回到家之后，他就在他的日记上面这样写，他没有说我倒霉，他说上帝啊，我为今天这件事献上感恩。为什么呢？他就列出几个原因，他说第一，因为我活到这么大的年纪才第一次被抢劫我应该感恩。第二，他说钱虽然失去了，但是身体没有受伤，所以呢我值得感恩。第三，他说我失去的钱不多，是我可以负担得起的，所以我献上感恩。然后第四，他说是别人抢我，不是我去抢别人，所以呢我献上感恩。那有些人就批评这样叫阿 Q 精神我们中国人呢鲁迅就写了一个阿 Q 精神，这个是很不同的，是一个错误的一个批评。什么叫阿 Q 精神呢？阿 Q 精神就是说自我麻醉，在困难的时候自我麻醉，甚至呢不思想改进，盲目自大就是阿 Q 精神。但是基督徒的感恩精神很不同，基督徒的感恩精神是在缺乏之中我们学习满足，在困难里边我们学习进步。如果我们看一看感恩节的来源，我们就发觉到感恩节和农作物的收成很有关系，所以呢很多教会在感恩节的时候都有一些收成的果子作为一些装饰。今天的经文也是给我们看到，在信仰上边不但是表面上边我们这是一些装饰出来的一些果子，我们在信仰上边我们也需要有一些果子，是更美的一些果子。第一个，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的更美的一个果子是颂赞的祭。第十五节，上半节，我们应该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很多人说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就不需要好像在旧 个时代一样，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去献祭啊，杀一头牛，杀一头羊这样的献祭。这个方法没有错，就是指出我们现在已经不像好像旧约的时代要杀牛杀羊做献祭。但是献祭背后的意义在新约其实还是存在的，就是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献上我们感恩的祭。不过呢，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献的祭是另外的祭，希伯来书在这里提到的是颂赞的祭。很多人很强调颂赞和感恩要分开啊，如果是英语了啊，就是赞美，就是 praise 啊，然后感恩是 thanksgiving 啊，两样是分开的。赞美或者颂赞是赞美神的本质，好像他的公义、他的慈爱、他的能力、他的创造等等。感恩呢，就是谢谢神给我们的一些恩典。所以呢，很多人就强调要把这两个要分开。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我们就发觉到两方面是很难分开的。比方说我们赞美神设立这个救恩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是赞美他的本质，是他一个拯救的一个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感谢他的拯救，来拯救了我们。事实上两方面在圣经里边常常一同被提到的，好像在诗篇103篇第二节那里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称颂和恩惠感恩是相提并论的。然后在路加福音17章，我们一个很熟悉的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其中9个了就从此消息了，就不再回来了，得到恩典，但是呢就跑了。只有一个是外邦人，他就回来大声归荣耀给神，所以是一个赞美，把荣耀归给神。但是圣经记载他就匍匐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所以呢，我们就看到颂赞和感恩是很自然的一同发生的。不过呢，我们如果看路加福音17章，我们就看到耶稣似乎看重人对神的赞美多过人对他自己的一个感恩，所以他就说除了这个外邦人没有人再回来归荣耀给神嘛。所以呢，他看重的那就赞美的颂赞的一个祭。结果这个唯一回来的一个外邦人，他的颂赞得到另外的恩典。耶稣对他说，你起来，你的信救了你。同样的，当我们献上学习、献上感恩、献上颂赞的时候，往往我们也得到另外的恩典，就好像这个外邦人得到除了他的身体得到医治之外，他得到另外的恩典。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在100多年前200年前，当美国人开始去开发西部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美国最早开发的是东部，就是波士顿这个地方然后慢慢的就往西方去开发，然后一队一队的车队就载住那些开放的人，从东部从中部就越过沙漠，越过旷野，越过高山，就往西边走。那个路途是十分的辛苦的，很多人走到一半就放弃了。有一次有一列的车队出发，不到2个钟头他们 就很多人就投诉了，那些人吃了很多苦头，怨声载道。于是呢，他们就决定今天晚上我们一同开会投票，看是不是要解散啊、回家。当天他们走了一天，晚上停下来开会的时候，那个带头的领队就对他们说：“各位，埋怨的话我们在路上已经讲了很多，今天晚上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聚在一起的时间了，我们就改变一下吧，我们不要讲埋怨了，我们就单单讲感恩的事吧。”于是他自己就带头就讲出了他在过去两个礼拜在路上边他觉得应该感恩的事，然后一个一个的其他人就跟住他，也是不再讲埋怨了，就讲感恩的事。然后整个聚会就由一个投诉大会、公审大会，就变成一个感恩大会。最后当他们投票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记住赏路，我们一定要成功。”结果呢，全队人都到达了目的地，每个人都得到他们的一个地方。到了今天，同样的事也可以发生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感恩、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就得到意外的一个恩典，我们就能够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生活。不久之前我看过一个见证我对我的印象很深刻。这个见证是关于一对夫妇，这对夫妇呢就参加一个葬礼，这个葬礼就是一个大概十来岁的一个年轻人的一个葬礼，是在一个很可怕的意外里边就失去了他的生命。然后在这个葬礼的上边，那个年轻人的父母他就站起来，他就讲，他说：“我们的儿子很意外就失去了他年轻的生命，我们夫妇决定为他成立一个慈善基金来纪念他，防止将来有这样同样的意外发生。”然后这个葬礼的完了，这个参加葬礼的头一对夫妇在回家的路上开车的时候，这个丈夫就对他太太说：“哎，老婆啊，我想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儿子成立一个慈善基金哦。”他的太太就说：“你讲什么话，我们的儿子还没有死，为什么要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为他？”那个丈夫说：“老婆，你还不明白吗？难道要我们孩子死了才成立一个基金吗？在他生存的时间不是更有意思去成立一个慈善的基金吗？”那这个故事提醒我们，如果我们在蒙福的时候我们不懂得感恩，恐怕我们要在患难当中才被逼去学习感恩。我们选择那一方面呢，但愿我们选择蒙恩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感恩。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应该献赏的更美的果子，就是承认主的名。十五节的下半节，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承认主名就是上人公开表示我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份，也是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中国人有一句话说：“英雄莫问出处。”这句话正面来讲是有它的道理，就是说提醒我们要注重现在过去的，不要有钱在过去，就是你过去是什么出生这些不要讲了，现在你看到这个英雄有什么贡献就看他的贡献吧，英雄莫问出处。但是如果反面来讲了， 很多人呢、啊、就因此隐藏自己，甚至否认自己的过去啊。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我们也看了很多啊，就是皇帝啊，他啊登基之后呢，就把从前知道他秘密的人杀杀杀一个的一个杀去啊，认为英雄莫问出处，不准人知道他过去的一些事。几个礼拜之前，我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边就打开收音机，就听时事讨论。我开车的时候只听一个电台的，不是听音乐，就是听新闻的电台。那天呢，刚好是有一个主持人在访问一个叫 Patrick Kennedy 的人，我们甘乃迪的一个人。我们都是知道了，甘乃迪是我们麻州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家族，就是做政治上边的一个家族。这个 Patrick 呢是出名的参议员，我们麻州的爱德华甘乃迪的一个儿子，今年他48岁。他由1995年，就是20年前呢，他就28岁的时候，就已经是罗德岛的一个国会的代表，罗德岛的一个国会的议员，做到2011年。为什么访问他呢？访问他就是因为他刚出版了一个书，这个书叫《共同的挣扎》《A Common Struggle》。在书里边呢，他就承认他过去犯的一切的错误，滥用毒品、醉酒，他更大的就是承认他有精神病，所以呢，他就提早就退出了个政坛，然后现在呢，就为了这精神病的人争取权利。这本书呢，在10月才出版，就是上一个月才出版，但是呢，已经卖了很多获得很多的好评。所以呢，证明人还是很注重坦白的人呢。所以我们做连那些不信的人，他们都欣赏那些坦白的人。我们信主的更加应该勇敢的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基督是我们的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1节说，我们若不认他，就是耶稣基督，他也必不承认我们。然后马太福音10章33节，耶稣自己讲的，他说凡人在面前，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不认他。弟兄姊妹，不错，有时候我们承认我们是基督徒会带来一些耻笑，或者人家不合理的对待，或者他们拿我们的便宜，就是说你是基督徒，所以你做需要做这样做那样。但是当我们勇敢地承认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好处。第一，就是防止我们同流合污。我们承认主的名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承认主名的另外一个意思，除了说承认我是基督徒之外，也是将荣耀归给神。承认我们的成就都是主的恩典。几年前我们请了一个女教授，她在我们她的故事很奇妙的。她从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呢，她进了 MIT 麻省理工学院。他的整个精神就是要研究，要出名，然后他就开始不想教会了。后来呢，在我们教会的一个培灵会呢上边呢，他得到福星，然后呢，他就回来教会，因为他弹琴很好，所以呢，他就帮教会诗班啊这些做他很多的侍奉。时间就好像不够用了，但是呢，他竟然能够3年多就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他的博士。 他说时间是少了，但是呢他发觉到他侍奉的时候他就有灵感。我们通常都是说只有做文章的人要做有灵感，绘画的人需要灵感，做音乐作曲的需要灵感。我们说做科研的需要灵感吗？科学啊不是灵感啊。但是很奇怪，他说研究科学也需要灵感。他有一个感动，他觉得这个方向研究是对的，他就走这个方向，结果实验出来的后果果然是对的，就走对了一条路。他说神是很奇妙的，虽然他把时间献给神了，好像时间少了，但是呢结果神给他灵感，所以呢他研究什么都是研究对的，所以3年多他就拿到他的博士学位。然后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当他做完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那些不及他的，那个成就不及他的，我们就更加的谦卑承认，这是更美的一个果子。我们谦卑的承认，这是神的一个恩典。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个更美的果子是行善，第16节上半节，只是不可忘记行善。我们知道颂赞、承认主名两个果子都是嘴唇所结出的果子，是我们讲出来的一个果子。但是16节的提醒很重要，就是叫我们不要单单结出口的果子，也是要结出行动的一些果子。在新约里边，希伯来书下边的一卷书，如果大家打开圣经看看，这是雅各书。雅各书1章27节告诉我们，单单是口头的虔诚是不够的，不是真的虔诚。我们在神面前拿清心没有玷污的虔诚，是看顾万难中的孤儿寡妇，而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我们都知道行善不是得救的工具，但是行善却是表明我们内心的信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果子的一个证明。神是一个行善的人，神是一个顾念穷人的一个神。所以当我们行善的时候，我们就是与神同工。哥林多后书9章10到12节告诉我们，办那些慈善的事，我们行善的时候不单可以帮助别人，也可以使那些被帮助的人越发感谢神，这就是行善所结出的果子。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我们有钱我们没有钱，但是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我们应该学习行善，这是一个更美的事，是一个更美的一个果子。然后今天我们念的经文，我们看出第四个更美的果子是捐书，16节的后半部，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捐书主要的意思就是分享的意思，当然是包括我们金钱物质上面的分享，也是包括我们心灵的一些分享，时间的分享。在现代人呢，我们出钱容易出时间难，每个人都很忙，但是我们分享不单是金钱的分享，也是心灵也是时间的分享。在分享的过程里边， 啊，我们往往自己和那些受帮助的人都得到好处。有一个故事我最近看到很有意思，他说有一个工作有20多个人申请，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长处，所以呢那老板呢一时之间很难选择用那一个了，这个呢学问好，那个呢工作经验好，所以呢他不知道20人当中挑哪一个做这个工作。于是呢他就出了一个问题，就请了20多个人呢就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个题目是这样的，他说有一天你开车，这个车呢只有2个座位，没有后座位的，是跑车啊，只有你和旁边一个座位。然后你经过一个巴士站，你就看到有3个人在等那个巴士，一个是老人家有重病，现在要赶去医院去看病；一个呢是曾经帮过你很大忙的，你很想报答他的；第三个呢也是你的朋友，是难得一见，是住在外州的，就是突然间在本地见到他，有很多事要和他商量的一个人，3个人。如果你是司机，你选择叫谁上车坐你的车呢？这个问题呢就引来不同的答案，20个人有不同的答案，不同的答应呢就反映两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念。有些人说应该请老太婆，有些说应该报答那个对你好的人，有些说那个好久没有见的朋友应该请他赏赐。但是最后得到那个老板雇佣的答案就是说，我把我的车的钥匙交给那个曾经帮助我的人，就对他说，请你送老太婆到医院去，然后汽车就是你的，然后我自己就留在车站里边和那个难得一见的朋友就可以谈个大本钱。将这个汽车送出去，结果4个人都得到好处，所以呢老板就雇佣了他。那这个故事给我们有什么启发呢？就是有时候当我们去分享的时候，我们同样自己也得到一些好处。第五个果子在这段圣经里边是没有提到的，但是在同一章13章第2节我们今天没有读的就提到了，他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这段圣经很明显只知道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接待了3个人，原来都是天使。然后在创世纪19章，罗德接待了2个人，也是天使。亚伯拉罕接待天使那3个人，结果呢他就得到他生孩子的确定日期，因为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上帝就应许他得到一个儿子。等啊等啊等啊，等到了90多岁还没有。但是呢因为他接待那3个人，结果接待了天使，上帝就说明年你的孩子就出生，结果他得到这个好处。然后罗德他接待了天使，结果他就避免和索多玛一同的灭亡。一个很出名的一个浸信会的一个领袖，他就做见证，他说我为什么今天能够成为一个传道人呢？就是因为我的父母常常都接待那些路过我们那个城市的传道人宣教士，结果呢他就有很多的机会去观察这些传道人，观察这些宣教士，问他们问题， 结果呢他就被感动变成了一个传道人。所以接待人啊，这是有好处，不但接待传道人有好处，接待一些普通的人有时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天使。有一个传教士他做了一个见证，他说有一次他接待了一个被公派到他附近大学里边进修的一个外国的低级公务员，很多年之后他都忘记了曾经帮助过派出来的公务员。有一天他成为传教士呢，他就去到一个国家，遇到很多困难，政府很多的阻拦给他，他的工作不能够推展。有一天当他带着文件要到政府大楼去上诉的时候，竟然遇到这个公务员，今天他已经成为 局长了，高高在上，事情经他处理一下就解决了。那这个是真真实实的一个见证，接待人不但是接待了普通人，有时候是好像是天使一样，这是真真实实的。所以我们也应该学习这个果子，这是接待人的果子。在结论的时候，十七节说，如果我们能够依从顺服那些引导和我们和为我们灵魂警醒的人，多结更美的果子，就能够叫他们替我们交账的时候不致忧愁。如果他们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弟兄姊妹，有一天苏牧师苏师母和我大概都要在上帝的面前交账。当我们交账，为我们的弟兄姊妹，为我们服侍的教会交账的时候，如果我们忧愁，圣经都说就与你们无益了。但愿我们正是同心合意的，我们都活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叫我们做传道同工的为大家交账的时候，我们是欢欢喜喜的交账。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给我们看到在希伯来书十三章有五种更美的果子。主啊，我们可能能够结出一样两样，但愿你给我们有能力，我们在五个果子里边我们更有力量，更结出你喜悦的果子。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